兄姐妹平安，求主祝福。在这疫情的日子里面，我们有许多看来不方便的地方，其实也可以省却许多的事啊。今天我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这一段26到40节，腓力和埃提阿伯太监的对话，他引领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信耶稣的这一段记载，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其实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经过了40天，他升到天上，第50天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耶路撒冷教会开始，这是初代教会的起头。初代教会的起头的一开始，圣经很清楚地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响声。我相信这个响声，按照圣经所给我们认知，是耶路撒冷的众人，无论你住在城里的哪里，甚至城里的附近，大概都听见这个响声。那就是说，神要做一件很伟大、很伟大的事，就是新约教会的开始，而新约教会的结束也会是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响声。我觉得那个响声说不定比开始的那个响声更大声，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有大的响声的声音，有天使的呼叫的声音，主耶稣再来，那个大的响声就结束了新约的时代。所以从大响声到大响声，这中间就是新约教会的时代。那么初代的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彼得、约翰他们开始传福音，没有想到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人悔改，很多人在家里面聚会，教会兴盛。彼得传道，3000人悔改了，又传道，5000人悔改了。看来耶路撒冷以及附近上上下下，特别民间，很多很多人听到了这道，就信靠了这道。这道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接、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信息。然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信息却是直接，现在我们专有这个现在的名称叫做打脸啊，还不是直接打脸，直接顶撞罗马的官府，在巴勒斯坦的官府以及犹太的公会。这个官府和公会借着政治的力量、宗教的力量，买通了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做了以后，虽然他们心不安，但是整个的民间说，在我们中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想要压下去，把这个声音压下去，是压不下去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兴盛，他们的聚会，他们看到神在他们的中间，每门口的神迹，还有许多的人得了医治。他们不准彼得他们说拉撒勒人耶稣，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顺从神不顺从你们是应当的。教会兴盛，所以官府和公会就用更大的力量要来压迫教会，要来逼迫教会。其实这样的一个作为，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日2000年来就都没有停止。那个政，当一个政权要用政治的力量，或者一个其他的宗教要用宗教的力量来逼迫教会的时候，来迫害教会的时候，教会只会更兴盛。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真理是不可能被捆绑， 施提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执事，年轻可爱，圣灵充满，有能力。我相信他在很多的地方就是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做了许多的见证，也做了很多的辩论。而有一天他和犹太的公会辩论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要告诉这些公会的领导们说，耶稣基督就这位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就是我们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一位的时候，那些公会的领袖是完全听不进。公会一共有71个议员，完全听不见，听不懂，或者是不愿意听，就把他推出去用石头打死。其实这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你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要定耶稣有罪，定一个死罪，都要巡抚比拉多批准。在巴勒斯坦不能够随便，尤其犹太的公会和犹太人不能够随便置一个人于死。可是斯提凡讲到他们受不了了，把他推到城外，就用石头把他打死，根本没有经过审判。但是这一件事情，第一个寻道者的这一件事情却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讲，从这日起，这日是指斯提凡的寻道，从这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到底从五旬节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从这日，这中间有多久？不是很明确，有人说一两年，有人说两三年，总之这只不过是几年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逼迫，到一个程度，那些使徒们，那些在教会里面的核心分子们，就必须要逃跑，否则就会被下在监里。而带头在公会里头要把这一些领这个基督教的领袖、福音的领袖要抓起来下在监里的，其中有一个带头的人就叫做扫罗，后来叫保罗的。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扫罗一个人在做，是公会有许多的人在做同样的事。腓力，今天我们的主角，圣经中的这一位，也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中间的一位，也是一个可爱的弟兄，圣灵充满，有能力。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神似乎特别赐给他一个恩赐，就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圣经在整本里面，除了在今天的第八章的里面对他有一些介绍，或者是讲到论述到他的见证和他的侍奉以外，只有在21章，使徒行传21章对他有一点介绍。因为21章他已经可能年纪大一点了，来到了住在该撒利亚，后来保罗去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就去拜访他。他有四个女儿，连他都是很会传福音的，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啊，或者有一个昵称，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好，我今天要接下来要把重点讲下去了。腓力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大逼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传福音。那是一个犹太人不喜欢去的地方，或者犹太人的心里头敌对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混血不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很看不起他。但是腓力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他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我相信他在那里的传福音是很蒙福的，很蒙恩的。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见，在第八节这里说，那很多人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所以撒玛利亚城市有很大的欢喜，因为福音到了那里。那么感谢神。可是没有想到，在第26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出现。26节到40节是很清楚的讲到上帝引导腓力为去向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而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真的是一个好土，听了福音 就信了，信了很快就受洗了。后来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知道，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回到他的老家是在北非洲东北角的阿比西尼亚，就是后来今天叫做 Ethiopia 伊索比亚，就那边把福音传到这里，带到那里，一直到今天那边还有很多的教会，2000年来伊索比亚的教会一直站立。那么上帝的作为很奇妙，其实我觉得这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大概是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总裁，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呢？可能有公干吗？或者是有什么吗？我们不够清楚。可是他这里却是说他到耶路撒冷礼拜，现在回来，对不对？他去耶路撒冷礼拜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来他中间做了什么？他是一个黑皮肤的黑的非洲人，其实他到耶路撒冷礼拜，按照我们所认知的，大概他就是看到了在耶路撒冷后来希律帮忙所建造46年建的那一个老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不是所罗门哦，所罗门的圣殿已经摧毁了，是他们后来第二次回归，他们回归以后所造的第二个圣殿，后来希律做王的时候帮他们修建整修的还不错，大概他只能够去看那个圣殿，而且他只能够站在外院，连内院都不可以进去哦。你不是犹太人哦，你不可能进内院，更不可能进到里面，他只能够在外面看到那个圣殿，然后就回家了。到底他里面，他里头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很奇妙的，他应该是一个读书人，所以他手上拿了一本旧约，在那个时候应该有74亿本，他可能手上有一本希腊文的74亿本。圣经上在这个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连续3次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腓力是一个被主使用的人。26节讲到有主的一个使者，这个使者是天使呢，还是一个 messenger 一个人呢？是神让他过来对腓力讲话呢？我们不清楚，不知道，但是圣经却在这里强调他是一个使者，一个带信息的人，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请听清楚，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然后腓力对他说什么呢？起来，其实腓力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里，然后对他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么简单的讲，起来去那里，那一条重要那一条路是一条旷野的路，你到那个旷野去。他在城里，他在向人传福音，他在带领教会或者带领聚会，但是圣灵借着一个神借着一个使者对他说你起来。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这是第一次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腓力听见，虽然听到的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去那个旷野干什么，虽然他并不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可是腓力听见他就去了。第二，请诸位看29节，29节就是讲到他去了，然后看到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这一位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上耶路撒冷礼拜回去，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30节，腓力就去了，腓力就跑到那里去。第二次是很清楚，圣灵我相信住在他里头的，住在 腓立那里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圣灵，那会向人说话的圣灵对腓立说，你去贴近那车走，那是不礼貌的吧。他是一个大臣，他坐他的车，他也有可能有驾驶啊，这个驾驶可能是马车或什么，我们不知道，一定不会是他自己，对不对？不会只有他一个人。你去贴近他走，这不是很危险吗？你到底要干什么？腓立就去了，因为圣灵对他说，所以他就跑到太监那里。很有意思，他跑去的那个距离还蛮近的，为什么？因为他听见那个太监读那个圣经啊，他能听得见，一定这个距离不会很远，而且他听得蛮清楚啊，他的耳朵很好啊，听得很清楚，一听他的圣经也很熟，就知道那是以赛亚书，就知道论到耶稣的这一段，论到弥赛亚的这一段。他跑到那边听，他就讲一句话说，你念这个你懂吗？那太监也很可爱，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能够懂呢？于是请腓立上车。请注意34节，太监对腓立说，第三次，太监对腓立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他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所以太监问呢，问腓立，他对腓立这样说，圣经上说，腓立，第35节，腓立就开口。三次，第一次使者对腓立说，腓立就起身去了。第二次圣灵对腓立说，腓立就跑到太监那里。第三次太监对腓立说，腓立就开口跟他讲。腓立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听的耳朵来听声音的，这听不只是他耳朵听，他的心里也听。听似乎对这位腓立我们的弟兄来讲是蛮熟悉的，我深深的相信，不是26到40节这三次他听，我相信在他前面26节以前，在他侍奉的日子里，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服侍的里面，他是常常听神的声音的一个人。听非常重要，听这么困难吗？上帝自从创世以来，借着他所造的，借着许多的事，借着很多的现象，一直没有停止说话。神说有就有，是世界这一切是因着他的话而造的，我们可以听。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创造，也从来没有停止向人发出他的声音。我们的眼可以看得见，我们的耳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心可以感受得到这位创造的神，这位爱我们创造这一切以及创造人也是爱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神，他乐意告诉我们很多的事。很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说，主啊，你怎么不跟我讲话？我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是吗？我觉得上帝造人很奇妙，造声音也很奇妙。我们人与人互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与某些人，某你的家人或者你最好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拿起来，他不必讲，我是沈正，不必讲，你听了这个声音就马牧师听了我声音就去叫牧师好，意思就是他听得到我的声音，听得知道这就是我。我们也是一样，你的家人，你最亲近的，你的 你一拿起来你就知道这就是他，你听得见他的声音也知道就是他。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今天我们是听不到呢，听不见呢，还是我们不愿意听呢？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吗？我们说，主啊，我祷告，我祈求，我渴望你告诉我这些答案，可是怎么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声音熟悉吗？还是我们不熟悉？今天有很多杂音，今天很多世上的声音，今天有很多批判的声音、论断的声音、批评的声音、世界的声音、电视的声音，我不说电视一定不好，今天有很多的声音几乎搅乱了我们，我们缺少了一个宁静的时刻，我们缺少了一个清静的时刻，我们缺少了从上帝的话语里面认识上帝，然后知道他会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讲话的那样的一个声音。神从来不，我们的主从来不随便讲话，或者是讲了一个让我们听不懂的，不会，很清楚的。只是今天当我们有机会听，如果我们认真的听，我们听到了，听清楚了以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听了以后就去做？腓力是听了以后就去做。我们听了，如果我们听到使者对我们说，去耶路撒冷往南的那个路上是一个旷野路，是一个荒漠的地方，我们愿意去吗？我们愿意去吗？当圣灵对我们说贴近那个车子，我们愿意去贴近吗？我们说我们这样太没礼貌了吧，或者是什么？许多的时候不是神没有给我们声音，不是神不对我们说话，会不会比较多的是当我们听到了那不合我意，当我听到了我不愿意。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场合，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我们都称这个人叫做少年财主官，你记得这个故事吗？所以他来了，他一来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这问题问得很大哉问啊，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哇，这个题目真的是太大了，这题目很直接啊。哇，耶稣看见他这么一个年轻人，当然耶稣认得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就爱他，觉得他很宝贵。耶稣就对他说，你要遵守律法，遵守那一切该遵守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哇，这个口气还真的很大。耶稣说，好，那么你就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样的一个场合，这个少年人，少年财主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怎样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回答他说，你应该遵守一些从小应该遵守，也叫遵守一些律法。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对他说，那么你现在呢，你要承受永生，好，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面对面说话，对不对？讲得够不够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能再清楚了。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这个少年财主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不是他没有听见，他也听得够清楚，只是他听了以后不愿意顺服。我有两个感想， 第一个感想，耶稣对他说，你去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呼召这个少年人。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啊。这个的呼召，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这样的对这个少年人的呼召，和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对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四兄弟对他们的呼召说，你们来跟从我，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船，别了父亲，对不对？跟从了耶稣，是一样的，是一样，这个呼召是一样，只是这些加利利海的这几位渔夫们，他们就真的撇下了那一些，跟随了耶稣。也许这个少年人是比较有更多的钱，但是别人跟随耶稣也是有撇下的，不是没有，也是有付代价的，不是没有。可是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是第一，主对他是有呼召的。第二个，我的感觉就是，如果那天这个少年财主官啊，他真的是听进去了，而且愿意顺服，就真的去变卖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相信如果是这样，当然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我就觉得会在我们的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会读到另外一个少年财主官是跟随耶稣的人，他的见证，他的影响一定很宝贵。听清楚，也许不是最难，听得到也许不是最难，比这个更进一步的，听了要顺从，听了要去做，立刻就去做，甘心的乐意的去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是认得人的，上帝是认得你和我的，上帝不但认得你和我，他也认得你和我的个性，和认得你和我的软弱，认识你和我在聆听到神的声音以后，面对一些挑战和困难的时候，你我的犹豫，你我的里头的挣扎，你我的情绪，我觉得上帝是知道的。他不是那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主人，他也知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因着我们也许不够清楚，不够明白我们的犹豫挣扎勉强，但是他巴望我们有信心，我们要相信他向人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独一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真光，毫无黑暗，他是光，毫无黑暗。这有很多的解释，其中神学里面最基础的重点的神学的解释，是指从他出来的一切心思意念，这都是我们人的有限的形容哈。从神那里出来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正向的，它是光，没有黑暗，他所提出的任何的事没有黑暗面，他不会暗中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不是的，我们的神是光，他是个灵，无所不在，他是个光，毫无黑暗，他是爱，我们没有可爱的时候，他仍然用他的爱爱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听得见他对我们对你说你要如何行，顺服就对了，这个是理论，我要承认讲顺服就对了，那好，可是我们的顺服有的时候是顺服都慢慢来， 这是你和我。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我们的彼得，讲到他刚刚跟耶稣见面不久的日子，他很尊敬耶稣，所以他称他为夫子，一个有学问的人，因为他是渔夫。他听耶稣讲，哇，这个跟以前我听彼得认为跟他以前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不一样，因为他带着权柄。有一天主来到加利利海边，对门徒讲，对人讲道，就发现人很多，就上了彼得的船，就对他说，你能不能帮忙把船开离岸边一点，我从船上跟这些人讲道。彼得就请主上，让主上船，然后就把他的船借给主用，主就向那些人讲道。那彼得在那边做什么？在捕网，捕鱼网。那有没有听？肯定是有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讲完道了，就对彼得说，应当说谢谢你让我上船哈，讲台借你，你让我让你的让你的船借我用，可以向这些人讲道，谢谢谢谢。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对他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彼得听得很清楚，却跳起来了。当然不是我的形容，是心里头跳起来了。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够清楚吧？这个木匠不一定听得懂，渔夫肯定听得清楚，加利利海的渔夫听得更是清楚。彼得从小就在那里打鱼的，主耶稣现在在他的船上对他说，啊，现在呢我讲完道了，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意思说，哎，现在去打鱼了，我跟你一起去打鱼了，到那个水深的地方去打鱼了。哇，彼得一听就不讲话，哎，我觉得彼得还算有风度，情绪不好，但是心情虽然不好，觉得主耶稣怎么这样子干涉我，你不觉得吗？我是渔夫呢，我是加利利海的渔夫呢，这里的鱼性，这里的水性，我从小在这里，我还不知道吗？现在是什么时候？白天，大白天，大白天是能打鱼的吗？大白天要怎么打鱼呢？水深之处的鱼都是夜里才有的，我们整夜都劳力了，并没有打着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不是在这边混的，我们是有努力的，我们是殷勤的，我们是这里的渔夫，我是专家，你怎么来干涉到我了？你怎么侵犯了我了？各位，当我们听到主耶稣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很快就反了？因为那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跟我的感觉不一样，跟我所要的不一样，跟我所判断的不一样，跟我的专业不一样。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彼得真的是受不了。但是彼得还不错，按耐着他的这个暴躁的脾气，他把他压住，他自己没有跳起来，因为他还尊敬耶稣，因为他称他为夫子，他觉得已经好久没见到这么好的人了。圣经告诉我们，于是第五章，于是彼得就对耶稣讲了下面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把一个现实的状况告诉耶稣，但是啊，我觉得但是这个呢，就有很多的文章，因为我尊敬你，所以但是呢，我依从你的话啊，我听你的话，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是你讲的，不是我讲。所以我们现在开过去，人家就会问，哎，彼得你怎么现在去打鱼啊？他讲的，耶稣讲的，我彼得不会这样做的，我不这么傻子，依从你的话，但是我依从你的话，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去下网，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到了水深的地方也下了网，打不到鱼，那时候我们再说。 我现在呢很尊敬你，我真的很尊敬你，我依从你的话。各位，这里有没有顺服？一点的，有顺服，有一点点，很勉强的。但是如果彼得是全然抗拒，他就不摇那个船桨，他就不摇那个船桨嘛，他就不把这个船开出去嘛，他就仍然在路在岸边跟他杠嘛。当我们依从主的话，依从主的话，听见主的话，这个依从包括了部分的顺服。有很多人说勉强的顺服不算顺服，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勉强的顺服还是顺服，还是有顺服的层面，只是勉强一点。如果这个勉强成为一个顺服的其中的一个过程，在你我的生命中，那就感恩了。只巴望不是勉强之后就没有了。依从你的话，勉强得很。第六节，到了地方，他们下了网。当他们一下网，开到那个地方，一下网，彼得马上，这个加利利海的渔夫，这个懂得水性鱼性的彼得，马上就知道不一样。因为这不寻常，这怎么会是这样呢？不该有鱼的时候怎么会有鱼呢？不该有很多的鱼的时候怎么有这么多的鱼呢？因为后来你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打了两船嘛，还叫了人来帮忙嘛。彼得就马上就知道这一切的光景的产发生跨越了，或者是超越了他的经验，是出于耶稣。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这神迹奇妙的出现影响了彼得的一生。因为这神迹不单是打到了两船满满的鱼，这神迹的出现是让彼得跪下来，主啊，原来叫夫子，现在叫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这是一个奇妙的改变。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心里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圣灵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得清楚的时候，要顺服。觉得很难顺服的时候，还是要顺服。觉得这样顺服太勉强的话，还是要勉强顺服。这是我今天愿意鼓励诸位的，也鼓励我自己。若你不顺服，你就没有路。仇敌就是要叫我们抵挡，仇敌就要在我们边上，就告诉我们不必听那个，听那个没有用，听圣灵的声音没有用，没有用。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求主赐给我们能够聆听使者的声音，聆听圣灵的声音，聆听太监的声音，人的声音，合宜的人的声音，像腓力弟兄一样。那么在腓力周遭的人，跟腓力接触的人，就蒙福了，就蒙福了。当我们在生活的日子，在我们的日子，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若我们持续的知道这位神是不停止说话的主，而且我们能够在借着祈祷、感谢、寻求、默想中间聆听他的声音，而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熟悉他的声音，我们抓住他的声音，我们领受他的声音，我们遵循他的话，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听使者的声音， 我就去旷野，听圣灵的声音，我就贴近那车，听太监的声音，我就讲给他听，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你听到了吗？你我听到的这个声音了吗？我们祈祷哈。慈爱的天父啊，感谢你，你永远活着，活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向我们说话，要叫我们有盼望，叫我们有把握，叫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主今天圣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学习主啊，有一颗受教的耳，能够聆听你的声音，成为我们生活中、侍奉中一切的力量和帮助。谢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